下半场今天。接下来呢，要进入一个另外一个正面阐述的一个正题啊。为什么现在你看在这里写一个腐流变宗啊？腐流变宗呢，又折射出来我们常容易毁犯的一个或者出现的一个弊病呢，就是在法医上变的时候，容易什么呀？容易会跑偏跑题。腐流，腐就是不说了，先将什么呀？就是不断的就绕这个极啊，绕这个遏制善行，就说的没完没了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变法医，它重点要回到当下的宗旨嘛？腐流辅助这个旁流啊，偏流支流一样的。那么重点啊，回到什么呀？重点是舍罪补品啊，一直在讲这个急和不急，这是旁破急啊，旁就是说顺便的意思。可是呢，一旦说着说着什么呀，它就成了主要了。就我们平常这个在讲佛法上，也是在藏传佛法里面辩论的话，也有这样的防范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好辩，当然佛法嘛是越辩越明，但是好辩或许也会成为很大的障碍。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越说越有劲儿，越说越没边儿啊。如果你在这个我执的这种催情下一心一意的，后来慢慢就会不是为了辩明法义啊，他会变得这个就是我们说，反正是为了证明我说的对啊。当然这个我也可以理解，因为我也老学佛，也跟别人讲啊。但是呢，有时候为了证明自己说的对，就说不管对不对我都敢说啊，这是容易犯一个跑题啊。那么不管对不对都说着，实际上这时候目的就不是为了辩法，就是说好像为了占上风啊。这样的话，这个外道啊，这里像提婆菩萨说了半天，说的也就跟邪知邪问的，一会儿说急，一会儿说灯欲，一会儿说相手欲啊，一会儿说还有一个什么欲来着，闲言欲啊，就是不断的这样提出来。佛菩萨是有问有答，但是也会说好了好了，你不要说了啊，这个就到此为止啊，越说越成什么无意为于道啊。所以这里就腐流开始要变宗，就是讲到我们舍罪扶贫，前面讲善有止善和行善，那么根据众生的差别呢，把这个善呢讲了三种啊，有上中下三品啊。我们来读这段论文啊，18页啊，倒数第五行开始哈，是遏止善行法，随众生意故，佛三种分别。善中善能施戒制，修堕落行者有三种，下至人叫布施，中至人叫持戒，上至人叫智慧。布施名利益他，舍财相应思，即起身口业，持戒名恶口语，若心生若受戒，从今日不复做三种身邪行，四种口邪行。智慧明诸法相中，心定不动，何以说善通善，利益他占故？布施者少利益，是名下智；持戒者中利益，是名通智；智慧者上利益，是名上智。不自施道善，戒道中，智道上，是故说下中上智。外曰：布施者皆是下智否？内曰：不然。何以故？施有二种，一者不敬，二者敬行。不敬施是名下智人。外曰：何等名不敬施？内曰：未报施是不敬，如是亦故。修度路报有二种，现报后报。现报者名称敬爱等，后报者后世富贵等，是名不敬施。所以可何？然欲何故？譬如古城远道他方，随时杂物多所扰益，然非引领众生以自求利故，事业不敬，不施求报亦复如是。 么刻？哎呀，我终于也读刻这个字了啊！看来是你们读错了，这叫读谷吗？是读谷吧？啊，这个在商啊，山谷，这是在那个有一部叫什么《琵琶行》里面的，《琵琶行》里面有这么一句，诗里面有一句哈、啊，就是说那个女的弹琵琶那个女的老了啊，这个原来门庭若市啊，都是有钱的人，怎么后来没办法就嫁了一个什么呀，做买卖的，就说到这个富商啊，我们来看这段啊，普流殿从开始讲正义，那么说佛因而说法这个。有差别品相，讲到行善，止善有行善，根据众生的差别呢，说为三种。第一种呢叫做布施，第二种叫做持戒，第三种叫做智慧。那么这里很有意思，你看大家看到了吗？下智人叫布施，啊，中智人叫持戒，上智人叫什么？你看我们现在天天劝，天天这个哄，说大家要舍。说明我们现在满世界皆是什么呀？下智啊！所以你说讲中观真的是也是，我也讲不好，不知道大家听你可能也就听个知识吧，啊，听个理解吧，啊，很难。为什么？上智人叫智慧啊！我们现在都属于身在末法，就是因为不是法末，而是我们的智末啊，智慧末了，所以就到这个地步啊。那么。这里还进一步解释到，你看布施名利益他，舍财相应思啊。布施呢是从利益他人出发，为什么这里叫舍财相应思呢？啊，就是学位是不是刚学过有心所吗？有心王有什么呀？有什么？有心王有什么？心所法是吧？啊，有不相应啊，有这个，在这个心所法里边有一个什么呀？思。思心所，心所有法是什么呀？还有学为是什么？有没有举一下手？啊，那这个心所法跟心法是怎么回事？还记得吗？啊？八十心王。啊。
心法。
心王。心所法啊，我们再来讲心王。心所法，心所法跟心王有什么关系？还记得吗？
是心法所生起来的。
啊，还有呢？啊，还有。啊，对，对，恒一心起，始终是跟心王什么呀？同时同处，永远都是心嘛，心所嘛，心所相应，就是一旦心王启动，立马什么？紧紧跟随。啊，恒一心起。与心相应，心起的什么，它一定是跟它相应的。细数与心，就是它是它的跟班啊。那么这里讲到思心所，就是说以思心所相应的什么呀，在我的脑海里是为了利益它，然后我愿意把主动把自己财物可以利益它的财物舍出来，与这个想法相应，付诸于行动的，叫做什么呀？布施啊，你看这次解释一下，就叫做布施。那说到这里，我们说下智人叫布施，叫不了布施，为什么呀？劝发你的思心所与舍相应，开始学从相上事上来舍财，从相上事上来利益他人啊。这其实就是引入什么呀？首先习惯久习成性，长养我们的持戒精神，下面就是到了中智。再一个，一旦舍到什么呀，无所舍无所取的时候，就入到什么呀，无相智慧。所以它是也是有根性的。为什么开始为下智人什么呀说舍啊？以思心所相应啊，恒一心起，细数与心，与心相应啊。这是心所法跟心王的关系。那么这里思心思相应思，就是说以这样的心理想法和行动。所步调一致的什么呀？思心所升起了以后，那么即起身业啊，身口业持戒。你看，慢慢开始持戒，迈入中智。持戒呢，就是从口业开始发誓，对不对？你看嘛，若口语嘛，从口业嘛开始发誓，我要能持，我尽行受，可以持， 我唯有悔犯啊，能受持，那么一教奉行，从这里开始，从心开始，啊，若心生，就是我心里这样暗暗的下定决心，比如说我再不吃肉，你说你就连这点东西都没有啊，你就心生说，我再不吃肉，我也不告诉别人，万一又想吃了，人家就笑话你。可是你常心里生这样，啊，真是我不吃肉，啊，我不想吃肉，自然而然就不吃肉，为什么？从这样从心开始或从受戒开始，这都是一个引发啊，心所的引发，那么不再做种种的邪行，你看从今日不过做三种身邪行啊，口四种邪行，就是刚才讲的杀盗淫妄语两舌的口啊等等这些七支，那么智慧是名诸法相中心定，说对于诸法实相呀通达明，这是为上是上根人讲的话啊，与诸法实相通达明了，不拘执着，如如不动于什么呀？诸法幻象，不动于诸法幻象啊。那么这里叫做什么？心定不动啊。这是佛法的正宗啊。五六遍都开始讲这个啊。那么下面又讲到说什么呀？为什么要说下中上呢？利益差两度啊？说因为。这其中有什么呀？有三种所谓的行为有功德利益差别。布施的行为，大家记住啊，是所说的利益最下啊，故名下智，持戒所得的是中等，故名中智，智慧所得的是上等利益。这是什么呀？以上呢是从现世而已啊，是名中智，这个是名上智啊。那么福次再一个，从智慧是现世的利益而言，再一个呢，从果报上来讲，来世的果报上来讲也有不同。布施的果报什么样？最下，持戒其中智慧最上。为什么说怎么着相修行什么百千万劫不如什么呀？无相修行一念间啊，就是总之智慧所得的利益是什么呀？最上最根本啊，这是什么呀？从后报上来讲，你看福次。施报下，戒报中，智报上。试过说下中，下中上品。他老这个倒过来说下中上，我们说惯了上中下啊。那么外人又问了，布施者说，那你讲到布施，你看这里就佛法为什么不能给他有一个定性啊？那么就说布施者皆是下智口，那么照你这么说，布施就有一个定性的是下智吗？内曰：不然，何以故？施有两种，一种静，一种二，一者不静，二者静行啊。你看，就是说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什么呀？有一个清净的，有一个不净啊。对于布施一样的行为，还是取决于什么呀？发心，心的相状是直无直呢，还是有求无求，还是有直无求啊？这里又体现出我们是一个破相不破相，心的想是如何，就决定它的静与不静。你在布施同样的行为，心的想是怎么样的，就什么呀，确定它的静与不静。那么，这里不净施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看出来了没有？啊，一个特色是什么？二十页的第二行，嗯。二十页的第二行是什么？对，你就记住，不信行于不尽失布施的一个特质就是还欲得故。哎呀，大家想想啊，我们布施是为了对治千滩，是为了求解脱，然后一个叶子就把满目的这个智慧给挡住，就是什么？还想得。带着这种世间的刑法造作的这个起心动念，还想得啊？下意识，我们刚才为什么下意识对于布施的认知呀、啊，就是取决于发心，看你是不是为了饶益啊，泯念众生放出去，只要我的心发出去，绝不计较后果，管他怎么样，一心一意的，所有的都是为了功德，都是为了众生啊，为了泯念众生。那么这属于什么呀？净施。但是。如果你含于得故的话，什么呀？就为了求果报。这样的话，如什么呀？如是一故，就 就是你在市场上做买卖。大家想想，我们天天跟三宝跟佛菩萨做买卖啊，就想得啊，但是不知道你不得就更能得，可是你就不能执着更能得，一执着更能得就能有所不得啊。所以从这点来讲啊，你看进一步报还有两种，从现实来讲，为了图一个好名声啊，大家知道弥勒菩萨曾经就犯过这个毛病吗？那在《法华经》里面说，他也做了好多功德，跟文殊菩萨、跟这个释迦牟尼佛，甚至阿弥陀佛一块儿去学习，作为同修道友、师兄弟、同门十六王子。结果呢，他最后弄了一个名号叫做求名，啊，就是不管做什么，他都要喜欢好名声，都要说人家赞叹，说他好，啊，就这一点老经，你看为了什么呀？现世啊，这个现报后报，现报者名称敬爱的。啊，后报者后世福贵，为了什么呀？后世的果报啊，这个尊敬爱为后世的荣华富贵作用，不进食啊。真正的清净布施就是要全情投入，以无我心，以菩提心啊。你看吧，众生无边，烦恼无尽，也是体现无我呀。无我的这个无我嘛，无我性就是说无边无尽无量无上，为什么？就无。一旦获得我这不求这个今生来世的果报啊，这呢如什么呀？如诸上人初发心得菩萨道行的清净师，不求后世是报，如众菩萨啊，后面这个咱们呢没读，如众菩萨及诸上人行清净师，是名净师啊。说到这个清净的布施的清净与否呢，我们还是一不小心自己咽一下就把我们根气啊给验出来了。所以说关于这个敬和不敬呀，我也不敢太自信啊。我自己曾经深度的思察过自己，比如说我是一个净土行人，号称啊，号称我常说我自己真的是这个也不修行的劝人修行吧，我算号称净土行人，可是每次的供众也罢啊，每次的放生也罢，每次的这个朝拜也罢，狠狠地要说愿生西方净土，狠狠地要对着自己那个蠢蠢欲动的说，呀，别说放生了，就想想这些放生的，肯定他回过头来转正人道，就成了我的徒弟来学法，知道吧？这是法师一犯的毛病啊！一个堪布，我也后来学了一次，也不学了。一个大堪布也是一个不知道活佛的堪布，他特别有意思啊。当然，人家从人的轮转上来讲，相续上来讲嘛。他说放的生全部投身到贪官污吏家里去做他的富二代，然后把他们的钱都拿来护法啊，护持佛法啊，做功德，把这个不道德的这个供业给扭转一下啊，来护持佛国净土啊。他每次放的鱼都说你们投身到贪官污吏家里去呀，我甚至也说了一回又不敢说了，说你这念念这样说的话，当时以后就成你的往生之战了啊，再管成三七二十一还是要愿上西方净土中。可是完了以后，我有几次我就发现，说完这个呀，口这么说，心不敬对。啊，你去拜山完了以后，也没相托嘛。首先你要自己的护法功德主啊，因为我在法上需要外护呀，啊，有外护的功德主，这个出资的啊，那么要给他们回向啊，然后跟随随我学法的啊皈依弟子等等这些都要去负责任，你给他负这个责嘛。可是最后建设西方净土中完了以后，我都后来要补一句说什么呀？所有的一切福德都不要给我在世间体现出来，在我往生的时候做什么呀？出世的推波助澜啊，就要不断这样下去。可是说这个话的时候，大家要知道我还有点不情愿，真的有点不情愿。为什么？说呀，这就没有了，就没有回报了，就赤裸裸的放出去回不来了。大家要想，这是净食，可是我们的心不净。大家仔细的去思察你自己的每天做的布施功德了，啊，始终在什么呀？世间之行没有。为什么这里说叫下世人行布施，上世人才能得智慧？啊，所以说今生得好报呀，啊，来生生人天呀，啊，这已经是很觉悟了。说实话，你看我们说众生无边誓愿度，虽然说修天不生天，愿生佛陀前，可是往往还是说让我平安点呀。寿命长点呀，小孩学习好点呀，让他不要生病呀， 啊，这已经算好的了，觉悟高的了。很多时候是生了病才来放生，啊，这个生了病才来皈依嘛。啊，前几天我这又有一个生病的说来皈依，再皈就皈吧，啊，反正总比不皈强嘛。他就是身体出了问题了，怎么也检查不出来，说猛地瘦了一圈，说是不是糖尿病？不是糖尿病，身体上上下下检查不出来是怎么了，呀，精神紧张的不行了，就检查不出来病就誓不罢休。我说很可能你是最近劳累了或者精神紧张，那没有就没有吧，有的再说嘛，你不要非得弄出来一个病名。我看他气色还挺不错的，他就不行。后来我跟他聊的时候，我就发现现在他的病不是说身体上的，是什么呀？心里在想，我一定有这种很重的病，说不定是癌症，可是我现在没检查出来，啊，就已经在修这个法门，在观想着朝绝症迈进。这里是说观想的，大家想知道吗？啊，所以说这个没办法，我们修行要解脱，一定要把心一横，要舍弃今生，这属于净食，啊，把自己也不食，不就是舍弃今生？你也不想度众生，你也不想学佛，就想着先往生了再说，回来再说。啊，但凡有一念再说以后的心升起，就会执着着你到不了再说那地儿，是吧？啊，我这话听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就是说要静，不图今生，不图后报，从从脆脆，这个清清静静的心就是，这属于如法的清净布施。啊，这是布施有两种啊。那么外边，我们再往下读吧，今天这个多灌一点文，因为比较简单啊。外曰：持戒亦是中智人否？亦戒内曰：不然。何以故？持戒有二种，一者不敬，二者敬。不敬持戒者，名中智人。外曰：何等不敬持戒？内曰：持戒求乐报，为淫欲故。如虎相，修度路，乐报有二种，一者升天，二者人中富贵。若持戒求天上，天女娱乐；若人中受五欲乐，所以者何？为淫欲故，如虎相者，内欲他色，外诈亲善，是名不敬持戒。如阿难与难陀，如抵阳相处，将前而更去，汝为欲持戒，其事亦如是。身非能持戒，心为欲所牵，思业不清净，何用持戒为？外曰：何等名敬持戒？内曰：行者作事念，一切善法戒为根本。持戒之人，则心不悔，不悔则欢喜，欢喜则心乐，心乐则一心，一心则生十智，十智生则得厌，得厌则离欲，离欲则解脱，解脱则涅槃，是名净持戒。好，刚才讲到布施啊，有净与不净两种说法呀。为什么说面面俱到啊？你看，我不知道大家在天坛中，我不是给大家讲到这个通别五十嘛？偶遇大师在讲到教官刚通的时候，他不是说一般的通五十的话就是什么呀？别五十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一定是在头七天讲的华严经，后来又从八年的讲的阿含经，22年讲的般若经，最后讲的法华涅槃，这叫做别五十。圆人说法听法呀，就是偏法也能听圆说圆啊，偏人说法听法呀，圆法也能听天说天。你看，一旦你看迈入这样的讲法的话，外道就提出来有净有不净，就是说它因为顾及到什么呀？净与不净还是取决于我们的见地和什么呀？发心。哎，你看布施也罢，持戒也罢，一定如果有六度也是要有般若波罗蜜作为底盘，那么就是圆满的清净。啊，他在讲到别五十的时候，又后面附带了说了通五十，这是唯大的讲。啊，一般千百年来天坛中这个也是比较重别五十，有点轻通五十，没有再把它融会贯通。偶遇大师在教官当中里面讲到说，难道说 在听讲华严经或者讲般若经的时候，有听阿难根基，他就会什么呀？就会落掉吗？也不会的，啊，他讲的法时时刻刻是什么？是圆满，是到位的，是面面俱到的，啊，你是哪一面？你是哪一面而已，啊，这就是我们有时候辩法，其实法无对错。莲池大师开悟以后，20年前什么玉和三千年万玉和心，20年前什么怎么叫是可离，最后说佛魔空争是与非，魔法与佛法斗来斗去或者怎么样，这个对那个。讲到平等法中的话，没有对错啊，所以我们在这点你看，这里有讲到说什么呀？持戒虽然是中制，可是持戒就定是宗，皆是中制吗？啊，一定是宗，皆名中制吗？那么这里要讲到说，也是看什么呀？有净有不净两种啊。那么他这里讲到啊，这个你看这里说，何等名不净是因？内曰：持戒求乐，五味淫欲果如腐相。啊，腐相呢，就是说把它给覆盖住。这里面呢有一个具体的事例啊，为什么这里讲到如阿难与难陀呢？啊，又讲到如底阳相处呀，底就是供养的意思，就是说我持戒是为了得解脱，但是你持戒是为了如淫欲的话，你的持戒的力量是一个阳，那么淫欲的力量是一个阳，相抵触你能走不了，你自己跟自己作对，就跟我们仰天唾液唾沫，最后什么回到自己脸上啊。那么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这个持戒啊，内曰：持戒求乐，保卫淫欲故。啊，这是一个什么呀？不净持戒。讲个故事吧。啊，这里大家可能都知道，为什么说不是为了今生后世的呢？啊，那么这个南陀呢是佛的堂弟还是兄弟啊？啊，是兄弟吧？确认是堂弟吗？是堂弟啊？啊？阿难是兄弟还是堂弟？那南陀呢？怎么也成了堂弟？应该是兄弟吧？他长得跟佛一样，就矮了两个指头，啊，像极了这个南陀。那么他呢，这个好色，啊，跟他的妻子呢，非常的，他妻子貌非常美，他也很好色，跟他妻子恩爱无比。佛为了度他呢，有一天就乞食到他们家去了。那他们家呢，这个男童呢就持着一锅，把这个锅里面剩满饭呢端出来给佛供养。他的妻子说，你赶紧给了佛供养就回来啊，说我唾一口唾沫，等这个唾沫干了你不回来我就要收拾你啊，就这么怕老婆。那么他就随着给佛供这个锅的时候呢，佛就不理不接就走了。他这个锅递不到这儿，只好追随着佛，一直到什么呀，讲弥陀经的奇数几不渡缘啊，一直到祈愿经舍，又在祈愿经舍里面，佛呢就强制说让这个嫉妒师给他嫉妒，啊，嫉妒了以后他没办法，又是亲哥哥呀，不敢违抗。在这种情况下呢，佛有一次呢就带着他上天上去游玩，先到了四天王天啊。那么先到了四天王天的时候呢，这个问他说，这里的天女是非常漂亮的啊，五欲共乐的，跟天人这个寻欢作乐啊，去游历啊，这个天天去这个嬉戏。那么就问南陀说，这漂亮吗？不漂亮。又带他到什么呀？到这个高丽天啊，高丽天的女性更美啊，美女天女更美，这个比四天王天又不是美了多少倍。就问南陀说，这里美没？说美。说那你妻子还漂亮，我的妻子跟一猴似的啊，就这么讲啊。最后说，好吧，那你知道说怎么能升到这里吗？你回祈愿经舍里面好好的持戒，将来可以升到什么天上，这些天女什么呀跟你享乐。他就为了这个姻缘，暗暗的什么呀，就下决心啊，回到这个佛陀身边出家，继续出家，每天去持净戒，但是呢就是为了将来升到天上，带着淫欲心去什么呀持戒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如腐相，把它给辅助了，盖住了，不得究竟啊啊。那么后来修到一定的阶段呢，佛又带南陀去游历了一回地狱啊。这里都说如底阳相处，将前而更绝，一想往前走其实走不动。楞严经里面说什么呀？以淫欲行修什么呀？修禅定必什么呀？哎，必堕魔啊。 所以说将钱而更却猛，汝未欲持戒，其事亦无罪。生虽能持戒，心为欲所牵，私业而勤俭，何用是戒？没用。就为什么大家设八关斋戒，也是说让你舍一天俗世的生活，真正清净的过一天出家的生活。那么佛又带着他有一次去游这个地狱的时候呀，到处见受苦呀，油锅里面炸，把这个人炸死，又出来被风一吹又活了，再进去。有一口锅呢是空的，这个到了跟前呢，佛不说话，南陀就问这个活鬼说：“这口锅是干什么的？”说有一个叫南陀的，现在在那持戒了。那么升到天福以后，把天福享尽以后，到时候就什么呀？落到这里该埋葬。这口油锅现在还不开，没关系，不急。为什么？等它下来再烧开。从此以后才真正的发出离心，持的境界，修什么呀？修成阿罗汉。所以这个敬与不敬，你看为了淫欲持戒，大家有没有啊？咱们也不说为淫欲持戒，受五戒的，你受戒的初衷是敬吗？啊，我曾遇过嘛，也是受戒是为了治病的，为了儿子好的，为了父母亲的，当然也有，这些功德都是天的啊，可以说是不敬的啊，受戒。但是固然这样，可是受戒以后呢，还是有功德。只是在敬上不敬上有差别下啊。你看天人的这个为什么天女一层比一层漂亮，为什么？还是属于心敬和不敬啊。我们感觉外在的果报也是破铜就不如烂铁就不如破铜，破铜就不如真金，为什么？还是属于敬不敬啊。一切的这种就跟在持戒的差别，为什么我们在受戒的时候说愿你的戒品增上啊，增上的意义不是说你这个今天受得好了怎么怎么样，就是看你心坚固与否，持得清净与否，持得见地是不是净净啊。不要说这些天理了，你读过无量寿经吗？无量寿经里面不是佛就告诉阿难说你个鲁延氏也啊，记住帝王在人中尊贵，什么呀？行色端正，但是比起转龙圣王来讲，什么呀？就跟一个讨要饭的在王帝面前一样，啊！但是这个转龙圣王这个微笑说的天下第一，但是他比起高丽天主的话，又跟什么呀？丑就不能比，百千万那个不能比，啊！这个高丽天跟六御天的第六天他放自在天的这个天主比较又不能比，可是六天王跟无量寿国就是极乐世界的天人来比的话，根本就不能相提并论。为什么？一个净啊，净极则光通，佛法里面就是净，跟他们来讲的净法，究竟为最净，有漏洞呢就不净啊。所以在修行上，我们也有时候也会有什么呀？戒和尘嘛，戒服尘啊，戒来护尘，尘来什么呀？养戒啊，这才是相辅相成。大家知道什么叫戒吗？就是持戒。什么叫尘吗？明白吧？就是今天我给大家一直在讲般若的道理，中观的道理。尘就是学习佛法是一尘、二尘、三尘嘛。其实佛尘就是你对佛法的领悟的智慧。我们这里说上智啊，智慧一般我们称之为佛的教理讲的智慧叫做尘。如果你戒比较缓，尘比较急，就是我就有点犯这个毛病。啊，就是说在教理上学得很智慧很通，可是戒律不比较雷烈的话，特别是如果你受犯戒犯得特别严重，以前有过公案嘛，一个持戒不好但是特别智慧的，最后是这样，因为他学教理学得有智慧还有福报，最后就投身到龙道里面成一条银龙了啊，他的戒不清净，畜生的阴性比较重，就化成银龙，还没有死，足下的水就出来，龙液就成就。为什么？水就是带着贪嘛，对吧？啊，所以这叫戒缓成急。有的呢是这个戒急成缓，就是你持戒啊，执着于戒力，嘎稍微犯一下就跟天塌下来了，不活，这个也不行。一定配于什么般若智慧啊？最后入道说没有一个吃饭开车，那这个相辅相成。如果一旦戒这个急，但是成跟不上的话，你的智慧也开不上。最好是什么？戒急成急啊，两个人都突飞猛进，鸟之双翼，车之养龙，同时并驾齐驱啊。那么说戒也没有，成也没有，那你就完蛋了，三昧法去。 啊，所以从这点来讲，对戒律持的境界，我们也要什么呀？从这个上面来校正。那么这里讲到说什么呀？何名持境界呢？类比说行者做事呢，一切善法戒为根本，持戒之人则心不悔。我想这个则心不悔这一条的话，我们相信大家都有过这个心路历程不要说心路历程，就是你信了佛以后，你又做了不善的事儿，你心里总不会很舒服，是吧？这就是说，可教如此可教还是说明你没有完全丧失了教化的这个资质。持境界，持戒的本质呀，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防止。佛教里面对于戒律真是特别的人性化。当时知道吗？每一条戒律都是有人犯了以后试图制定出来的那就说明我们在生死轮回里边容易犯是什么，戒律制度就是什么。那么这个戒律就是什么呀？特别有针对性的。我们一犯导致的相续一系列就是有生有死，在生死轮回制定的戒律让你不做就是什么呀？了生脱死，脱生死。所以为什么戒律特别是这个比丘戒要求别别解脱呢？光头挺不长就是我们的本质上毁犯的行为导致我们的生死轮回，那么说明我们有毁有犯，一条一条就是说成就生死。那么一条一条把这个手胳膊毛腿毛脚给你砍断，怎么样就是成就解脱。所以戒律又叫智教，就是用话教给你讲的你也听不懂，往前迎你也不走，那我后面夸的给你制定一个什么呀？这个保护栏帮你退不了。如果你再往后不长进，把这栏都逾越了，那你就必死无疑。一栏给你制定好以后，你就依着这个，反正你一条一条去做，也能别解脱。为什么？因为它是专门针对生死而定的。我们在犯的时候才定的，所以针对生死而定的话，那么戒律的精神这个最后导致的这个果报也是什么？也是清净无染，不会生悔我们每次犯了戒就会心生悔，悔就会心生障特别懊恼。那么这种情况下，如果心不悔的话，容易生什么呀？欢喜。大家想，我们觉得持戒持得越来越相应，我的身心世界越来越什么呀？越清净，越来越清净，就会越来越法喜，越来越法喜，相续的就会防非止恶的这个惯性啊，形成一个巨大的什么相续的支线，不会左，不会右，不会偏，不会犯这种情况下就能得什么呀？心乐，心乐则得一心，得了一心就能生实质，就能生智慧所以虽然为宗智人讲的中根人讲的持戒，可是还是为了入什么呀？入上品，一切最后还是为了入智慧而出现的一些相应法门所以在这里你看，写心乐得一心则生实质，实质才得生厌，得厌则得离欲，离欲得解脱解脱得涅槃，是名持戒者那我们这里对这些话呀，大家觉得好像有一毛扣一毛说的有点多，一点都不多。你看哈，得了实质以后才能生戒。什么叫实质了？就我们刚才讲的，有了定以后，对这个幻象有了决定的信解和受持，这样的以后大家才能生戒的心。要不然你生不起来，那没有意识到它的假，它的虚幻。他的勾引我们入生死龙受苦，那么你厌了什么？你厌了以后你才得离欲，是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离欲了才能得解脱我们就把这一条这个顺序不要搞反了相信有的同学也有这个其他的不同，咱们就从吃肉来讲当然我们单纯把吃肉当做一条戒吃戒，这个吃肉一开始剥的让你舍不得，说不要吃，怎么样告诉你这个尸体一样这么脏的寒毒蓄能等等，可是你一闻那个味道就香了，为什么？你没有得厌。为什么没有得厌？你没有生实质。那么你一旦得了厌以后，这个你厌烦他了，他拿你没办法，你的欲望什么呀就根茎已经没了，淡掉了这些都要建立在我们的正确的正视正见智慧上面在这种情况下得离欲， 离欲才能得解脱，自然而然脱落叫做解脱，明白吗？脱落啊，所以你看，有的人不发愿，觉得呀，我做不到，不吃肉，我就不受戒。可是你殊不知，你受戒了以后，慢慢的见地上来以后，开始就生厌，生厌了以后，它是自然而然不想吃的一个过程，你肯定有这个过程啊。真正现在可以吃斋的人的话，大部分的在之前。哎呀，前胖了后胖，我又胖，再吃了又肥胖，怎么怎么样？不对。可是这完了以后，他一心一瘦了以后呢，他发现我自然而然就不想吃了。他这个东西不是说割舍的，不让我怎么样的，就是自然而然你认识到了，把它放下。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莫名其妙你就不想吃了，你不愿意吃了。后来说让你吃你都不吃了，你说我要不然我营养不好吃一会儿你都吃不下去了，这是什么呀？就进入得厌，得厌则得欲，你离欲什么呀？才叫解脱，解了脱了束缚啊，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解脱以后呢，才能入什么呀？涅槃城啊，这样才叫做是名净持戒啊，这才是清净的持戒啊啊，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戒律啊。那么后面啊还讲到这个譬如在地啊，就是说讲到戒律的这个功德嘛，就是一切万物皆依地住戒律的事，一切善法呢皆是于这个于戒律而住啊。那么破戒的人呢，心一定会生懊恼，会生忧愁啊。持戒的人的话，守戒的话，他心不犯愁，无懊恼，欢喜一心，这样的话能够得如实智慧啊。我们在这个上面呢，其实相信诸位呢都有这样的心路历程啊。没有烦恼便得解脱，得解脱就得涅槃，这就是净的功能和净的果报，一定是什么呀？这样的一种这个没有进入恶性循环，这叫做什么善的一个循环，正是正的一个循环，应从道果，一定是这样的相续啊。所以我们说以戒为师，依之而行，必定能够得这个妙果，就是全来于持戒戒。我们常说性为道源，功德无感养一切诸善根。其实还有一句大家不要忘，戒为什么呀？无上菩提本，应当具足持戒戒，要净持戒。净持戒呢，就是说像道场会持戒，不是为了求世间功德，也不是为了得什么回报、世间享乐啊，为了什么呀？像道场会。我们可能没有把戒律严谨到一定的地步，所以对这个还没有上感觉啊。那么持戒的人呢，一旦这个，因为持戒可以得好名声啊，好名声特别容易引发什么呀？外侵内夺啊。在这种情况以后，也是障道障力，特别是大修行人、老修行人，这个上面戒律上面未必说啊，能够跳出这个好名声啊。有时候我们。还是名字设计的能够发一个250精神出来放不下，可是修行的名有时候放不下啊，这个也挺麻烦的啊。今天就讲这些吧啊，因为他的文章里边也是大概讲的就是一个对于下人讲布施有敬与不敬，二一个持戒有敬与不敬啊。那么下一次我们来讲说智慧也有敬与不敬的智慧。比如说世间三界的智慧、出世间的智慧、四禅八定等等，这些都属于智慧啊。这是在那个寒见地狱品，得罪不品。现在我们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
闻法功德殊胜行，
无边胜福皆回向，
无边胜福皆回向，
普愿沉溺诸众生，
普愿沉溺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刹，
速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诃萨，
一切菩萨摩诃萨，
摩诃般若波罗蜜，
摩诃般若波罗蜜，
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上品莲花为父母，
上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不无声，
花开见佛不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好，也衷心的谢谢今天诸位又对我2小时的成就啊，非常感恩，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